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文章专辑选栏目里，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系列故事4中的3个故事。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业力与瘟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 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冠县优秀公务员周春宝遭迫害，生死未卜；江永琴被警察酷刑猥亵，律师与家属控告欲阻挠；妻子遭冤狱，残疾丈夫求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8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春宝先生是山东省聊城市冠县税务局副局长，曾获得山东省税务系统专业比赛第一名，多次被评为年度先进工作者。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山东省公安系统再一次发动了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动。5月15号，冠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闯入周春宝家中，把家中翻得一片狼藉，抢走了私家车和许多个人物品。周春宝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期间，周春宝遭受到酷刑折磨，他绝食抗议，一度昏迷不醒。之后，周春宝被送往医院抢救，但是警察不让任何人探视。现在周春宝生死未卜，家中妻子和一双儿女一度整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迫害周春宝的直接责任人有冠县县长张志刚、冠县公安局局长李长峰。吉林市54岁的法轮功学员江永琴女士在6月12号被龙潭分局新安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龙潭区水部宾馆102房间。7月7号或8号，江永琴被套上黑头套，带到秘密地点，被吉林省公安厅的一个所谓的审讯专家和吉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唐某和吕某两个警察刑讯逼供。他们往江永琴鼻子里灌芥末、插烟头，之后又用下流手段对江永琴进行性侵，折磨近两个小时，给江永琴身心造成巨大伤害。8月19号和9月27号，江永琴的律师和家属两次向吉林各级公检法控告吉林省公安厅和吉林市公安局相关责任人展开反迫害行动，但遭到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吉林省检察院、吉林市检察院、龙潭区检察院和昌邑区检察院以及司法部门的阻挠。吉林省市各级公检法对江永琴被酷刑和性侵的事件进行掩盖和各种推诿，包庇公职人员犯罪。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轮功学员张小娜女士因修炼法轮功，在5月30号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张小娜的丈夫陈杰左小腿截肢，右手没有抓挠功能，双目失明，大小便都需要人帮忙，生活上全靠妻子照顾。
面对妻子被非法关押，万般无奈的陈杰在网上分别向政法警察违纪违法平台12337、公安部12389、中纪委12388和政府热线12345等部门控告绥中县国保大队大队长王保民等人涉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徇私枉法、滥用职权、非法拘禁、诬告陷害等罪，要求有关机构追溯他们的刑事责任，并呼吁相关单位释放张小娜，让妻子回来照顾这个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了解法轮功走出阴霾，爱尔兰华人感谢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11月12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著名商业街格拉夫顿大街上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呼吁民众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设立展板，摆放出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资料，并同时伴有法轮功功法演示。展示的资料中，有法轮功收到的世界各国政府的褒奖信函，也有法轮功学员遭受大陆公安强行拖拽和毒打的照片。这强烈的对比引来路人的驻足关注，人们在征签板上签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一位来自四川的女士表示，她今天彻底认清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对中国人的迫害。她当场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还向学员询问退党网站，说，我要把这些告诉父母，让他们也退了。另一位华人陈女士说，自己是通过网络视频明白了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假的。他告诉学员说，自己信仰基督教，相信神的存在，可是中共却不允许有任何高于这个党的信仰，肆意拆毁教堂。他说自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邪恶的是无神论、唯物论的中共。陈女士也当场声明退出少先队组织。居住在爱尔兰的阿奇拉和阿巴德表示，他们很喜欢法轮功缓慢祥和的功法，并询问了免费交功的时间和地点。阿巴德说自己来自苏丹，很清楚共产主义的危害，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共正在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学员说，守住希望就会看到和平的到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96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
请听时事评论，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日。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23年了，从上百种酷刑到活摘器官，可见其迫害的残酷。这场迫害直接和间接涉及到中国每个家庭，波及三代、四代，甚至海外，迫害的范围之广，跨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最荒唐的是，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自始都是非法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法轮功在中国的合法性。从中共现行法律看，中共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所以每个中国人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信仰。可是时任党魁江泽民完全出于小人妒忌，不顾当时七常委中六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发动了这场令天地为之震怒的血腥迫害。迫害不久，江泽民发现这场迫害很难继续下去，于是赤膊上阵，于1999年10月25日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就这么一句信口雌黄的话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这是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同年，中共人大常委会于10月30日出台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其中也没有法轮功。多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使用的所谓法律依据是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刑法第300条的司法解释及内部通知。根据中共的立法法规定，两高院不具有任何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部文件更不能作为打压甚至屠杀一个信仰群体的法律依据。由此看来，中共23年对法轮功迫害的所谓法律依据也是非法的，他们完全是在执法犯法，是在制造冤假错案。不仅如此，2011年3月，中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14年6月，中共法制晚报公开刊发了公安部2000年的一个机密级文件，公通字2039号，重申了这个文件所认定的全国14种邪教，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在这场迫害前的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超过10000法轮功修炼者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同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率领180多名老干部对法轮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30年来，法轮功已经红传到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褒奖多达5000项，法轮功著作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全球拥有上亿的修炼者。另外，正教、邪教，这是信仰领域的话题，不是哪个世俗权力机构可以任意指定的。法律只能惩罚行为，不能惩罚思想，更不能肆意践踏人们的信仰，这是世界各国法律界的共识。所以任何政府和法律都无权规定或认定哪个信仰是正教还是邪教，更何况中共更没有资格，因为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邪教。根据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披露，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不敬神佛，战天斗地，杀生害命，是一个十足的邪教。而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修炼原则恰恰是中共所痛恨的，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迫害者也没有能逃得过天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违法违宪，违背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基本道德良知，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罪恶滔天，必遭天谴。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吗？原来中共造假1400例，欺骗百姓。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10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并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在明慧文章专辑选栏目里，今天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系列故事四中的三个故事。一、患绝症的父亲修炼大法，身体痊愈，起死回生。二、身患肺癌走投无路，修大法1个月痊愈。三、患绝症宿类性肺癌，得法1个月后病症全消。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00多万例，而中国就占了 23.7%。 中国新发癌症人数和癌症死亡人数都是全球第一，而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癌症仍然是现代医学难以攻克的难题，但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迅速得到了康复。早在2005年，生物学家董宇红博士调查了152名修炼过法轮功的癌症晚期患者，其中 97% 的患者在练功之后癌症消失。在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这些奇迹般绝处逢生的故事。今天给您介绍的第一个故事是山东人江果波他们一家的故事。
江果波1963年3月出生，山东省威海市人，原潍坊市委政法委官员。31岁的他患有肝硬化晚期、亚癌症、肺病等疾病，看遍了名医，吃过无数的苦药，无济于事。一次他发现自己盖的白色被罩里子竟被染出一个黄颜色的人体图案来，他知道自己肝病重到了这种程度，离生命的尽头已是指日可待了。从此他像是丧魂失魄，常常失眠，心里像被蛇咬般的痛苦惊惧，脑子里时常闪出考虑自己的后事的念头，挥之不去。1995年6月，江国波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大法不到三个月，他患有的肝硬化、肾炎等十几种病均不翼而飞了。江国波兴奋而迫不及待地回到老家，把这个神奇的佛家功法告诉给家乡的亲人。江国波的父亲是1995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没料到这一练竟出了奇迹。当时江国波的父亲已处于肺癌晚期弥留之际，饭几乎不能吃了，只是在绝望的煎熬中苦苦地等待着生命的终结。悲痛而又无奈的家人连父亲的寿衣都准备好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江国波的父亲在练了法轮功后竟然起死回生了。同年10月放假时，江国波回老家，惊喜地发现父亲下地去搞农收了。江国波的母亲也是昔日有名的病秧子，修炼法轮功后却能像年轻人一样的干农活了。江国波说，发生在我与父母身上的奇迹，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上确实无法解释，可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客观存在。这还不足以证明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吗？然而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江国波被非法劳教两次，判刑五年，经历中共77种刑具摧残，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达39次。最后江国波于2021年4月29日含冤离世。
果波一家，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一个个的经历奇迹，他们因奇迹而活了下来，江果波却在迫害中离世，他们的遭遇令人不胜感慨。接下来的这则故事是吉林王亚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004年8月，吉林省舒兰市的王亚琴在长春打工时感觉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开药，不但病没好，反而严重了。在医生的建议下拍了片子，发现左肺上长了 3.3 乘 3.5 厘米的肿瘤。王亚琴抱着侥幸心理去了三个医院确诊，结果都一样。当时王亚琴在中日联合化工医院先后做了五次化疗，家里房子也卖了，借的钱也花没了，最后手里全部家当就剩1300块钱了，而王亚琴也被折磨得半死，癌细胞转移了。医生说这是未分化的小细胞癌，治疗到最后就是人财两空。放弃治疗的王亚琴回到农村姐姐家，走投无路的她从邻居那里听说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决定走入大法修炼。不到一周，王亚琴的身体就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她能走了，不用人伺候了，一个月下来癌症彻底好了，村里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这样一个被现代医学诊断无法医治的人，在法轮大法中重获新生。然而，身心受益的王亚琴因传播大法的美好，却屡遭中共残酷的打压。在2020年9月，王亚琴被非法判刑5年半。
听众朋友，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境遇与王亚琴是类似的，他们曾经在法轮大法中经历过奇迹，感受到内在的道德升华的美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们站出来给大家讲述自己的经历，却因此而深陷囹圄。今天的最后一则故事是一位河北农民的真实经历。
我是河北省廊坊市北望乡的农民杨生荣。2007年时我66岁。那年的8月，我突然全身无力，在甘肃张掖市市医院住了一个月院。我一直发烧不退，病不但没好，而且越来越重，体重迅速减轻。没办法，我只好到了廊坊的女儿家。当时我脖子都抬不起来，脸黢黑，到廊坊市医院去检查。医生单独跟我女儿说，赶快到北京胸科医院检查。我去北京通过全面检查，最后结论是慢粒性肺癌，这是没法治的病。医生说要很多钱，也不一定能治好。女儿怕我承受不住，胆胆突突绕着弯说，你的病就是花多少钱也治不好，只有法轮功能救你的命，你看怎么着，是跟我修炼法轮功，还是花钱治病。最后我心想，自己又没钱，又怕拖累儿女，抱着救命的心态试试看。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我认真看法轮功的书练功。一个月后，我开始能吃能喝了，也不用吃药了，也不用打针了，不疼不痒了，走路也轻松了，面色白里透红。四个月后，我回到甘肃老家，邻居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要死的人 如今却欢蹦乱跳的，这怎么可能呢？但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杨生荣老人说，这么好的功法，江泽民不让练，还利用各种酷刑迫害死那么多法轮功学员，罪行天理不容，必须让他承担罪责。杨生荣老人已于2015年5月30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刑事控告状，要求依法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听众朋友，今天这三则都是发生在中国的案例，这些经历过生命奇迹、绝处逢生的人们，他们将自身经历的奇迹告知世人，却可能会因此遭受迫害，其中江果波甚至被迫害致死。正如杨生荣老人说的，这是天理不容啊，您说是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业力与瘟疫的关系。西游记第71回，行者假名降怪吼，观音现象伏妖王里面，唐僧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倒换官文，碰上朱子国国王病重，出榜招医，孙悟空接榜治好了国王的病。原来朱子国国王的王妃圣金娘娘被妖怪抢走了，妖怪隔一段时间来找国王要两个宫女，国王昼夜忧思不息，所以乘此苦疾三年，幸遇孙悟空出手施救，国王才得以摆脱疾病。这时正好观音菩萨来收妖，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那妖怪是自己的坐骑金毛吼，他私自下凡骗皇后帮国王消灾，因为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猎，射杀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雄两个孔雀雏鸟，国王得的这个病就是在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三年的冤仇罪过已满，幸亏你来救治国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国王患病三年，表面看是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其根本原因是他射杀孔雀幼雏的罪业还完了。可见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界讲，人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或者伤害过别人，都会给自己积攒业力。当一个人的业力多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疾病、不幸、困苦、灾难，或者事故，甚至死亡。当一个地区业力大的时候，那个地区就会出现贫穷、战争、天灾人祸、瘟疫等。 西游记第87回，奉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林中写道，唐僧师徒四人行至奉仙郡，奉仙郡本是富庶之地，却连旱三年，饿死了三分之二的人。郡侯正在张榜招法师祈雨救民，于是孙悟空接榜施援。孙悟空来到西天门，得知奉仙郡无雨的原因是上天的惩罚。玉帝三年前出行时，看见郡侯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郡侯造有冒犯玉帝的罪业。当时郡侯因妻子不贤，与妻子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因此玉帝在披香殿内立下米山、面山、黄金大锁这三件事，需等到鸡啄米尽、狗舔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挺，奉仙郡才会下雨。孙悟空返回下界，劝郡侯说，趁早回心向善，念佛看经，我还能替你作为，如若不改，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郡侯发誓愿皈依，当时召请本处僧道起建道场，达天谢地，引罪自责。唐三藏也给他念经，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挺亦断，玉帝传旨降雨，奉仙郡百姓由此喜心向善，敬天信佛。郡守斋供时与妻子斗气，态度不公，致令黎民有难。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也无解，还得郡守诚心念佛，方才解除灾难。现在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因为受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所导致。现代的西医与中国古代的中医无法相比。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异医同源，这里的异是易经的异。药王孙思邈说，不知异不足以言太医。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人体与外面的大宇宙都有相对应的关系。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人有四肢五脏，生老病死。古代的大医学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大事，他们能治病救人，预知未来，断人生死，祸福命运。春秋时期大医学家伊和预知晋平公生死与晋国的国运，全都兑现。著名的大医学家孙思邈预言自己的孙子在卢其清属下当职，后来卢其清为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为徐州萧县的县令。这是修炼人的一种特异功能，古代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种功能。在法轮功修炼的群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功能，他们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又见瘟神》中写道，我初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瘟神正在行瘟布疫，瘟神临走时说，我还会再来的。从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会生病，为官者冒犯了上天，哪怕是无心之过，黎民也会遭殃。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在警示世人呢？道教陈抟老祖在《心象篇》中讲，瘟王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中医典籍《名医续病论》曰，世人不终其寿，贤多妖末者，皆由不自爱惜，奋争尽意，邀名设立，剧毒攻神。 说明人们为满足私欲、求名求利、亵渎天地神灵，是导致人短寿、疾病、瘟疫、死亡的根本原因。明慧网发表的故事《不退如喝苍蝇汤》中讲，一个村委干部烧法轮功真相资料后，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都困难，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你用手干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他明白真相后再也不敢干了，手就恢复正常，不抖了。古诗有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法轮功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短短数年间，上亿人修炼，身心灵获得健康，社会道德回升。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广获民心，发动了迫害，对亿万修炼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已有4000多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无数修炼者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灌食，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发生22年了，仍在暗地里持续着。古人云，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冒犯神佛或不敬神佛及迫害修炼人，都会犯下天大的罪过，不但自己遭罪，子孙还要无辜受牵连。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子和女儿一家共5人开车回家祭奠父亲，车在107国道上撞在大货车车尾，只有小外孙幸存，其他4人当场死亡。吕鸿儒自己犯的罪过为何殃及家人？纪晓岚说，一个人的罪过大到用自己的性命都偿还不了时，就会祸及家人。吕鸿儒在电视上污蔑法轮大法，有多少人因他讲的话从而产生对大法不敬，造下罪业，这些罪业吕鸿儒都要承担。唯有积德修善缘，才是为子孙留后福的长久之计。看见瘟神一文中，瘟神对该大法学员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触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曾国藩曾说，善人重德，降祥于天，恶人重祸，遗殃于后。古语云，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武汉爆发中共病毒时，湖北女子监狱很多人确诊感染瘟疫，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专门看管，2个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奇怪的是，看管法轮功学员的2个人都感染瘟疫，再换2个人来，这2个人也感染瘟疫，唯独法轮功学员没事。第三次派来的人不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感染瘟疫。古人常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题为《百姓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的故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正劝一位时尚女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叫三退。女士开心地说，自己和家人都早退了，并乐呵呵地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少，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只有咱这里没有。男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为什么三退就能得平安？上面奉先郡的故事，郡守的罪过殃及百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会殃及中国百姓。三退就是跟中共划清界限，表示中共做过的坏事遭到报应时与你无关，你就不在报应之列。这是指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如果曾经参与或正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不敬，辱骂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毁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的这些人，除了三退，还要像郡守一样真心向法轮功忏悔，不再迫害法轮功，帮助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才能走过劫难。如还不悔改，等待的是更大的天诛。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